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由同修接骚扰电话所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5日。前段时间，本片陆续有同修接到辖区派出所警察打来的所谓回访电话，有的打给本人，有的打给家人，都是同一个人打的，说法却不一样。有的时候问还练不练法轮功，有的时候说是普查户口，也有的时候核实完同修姓名之后说没什么事就挂了电话，显然是在骚扰大法弟子，却不敢那么堂堂正正。事后听同修们反馈，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警察在第一时间打通电话，以某种借口核实同修姓名住址时，同修也不质疑，也不进一步问清楚对方打电话到底什么缘由、什么用意，轻易的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不假思索的顺从着回答。整个过程给人感觉很被动，好像大法弟子做了什么理亏的事，被人拿捏住一样，听之任之。等过后明白过来，是谁的电话，要干什么时，同修还会负面思维涌动。可以理解，同修都很朴实，仓促间接听电话，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最主要的是也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下面想和同修们探讨一下，遇到此问题时我们该怎样去应对，也可以说是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吧。当我们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要采集我们的信息时，我们应该警觉，因为我们没做违法乱纪的事，那很可能就是针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身份来的，背后就肯定有他们的目的。首先，我们没必要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可以反问对方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对方会告诉你他是某某派出所的。如果对方开始时已经自报家门了，那我们再进一步追问，现在电话诈骗冒充的比比皆是，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警号是多少？如果对方不敢堂堂正正地告诉你他的名字，最起码会告诉你他姓什么或他的警号，我们既掌握了对方的基本信息，又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如果对方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这是开头最常见的问话，我们可以不顺着他的思路去回答，反过来问他，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都自觉地遵纪守法做好人，我想你们警察是最省心的，你们工作中接触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没有一起是练法轮功人所为，你说是吗？请问你对法轮功了解多少？我们也可以从法律角度去问他，作为执法人员，你应该比我明白宪法第36条，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练与不练是我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权过问和干涉，你说是吧？或者我们也可以堂堂正正，正念十足的正面回答，但应把握好心态，说练不是向他表决心或跟他对着干，或者不回答怕怎么怎么样，是为了让他明白大法弟子在这么严酷的打压下，为什么还要坚守正信？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从身体方面、道德层面、家庭、工作、社会等自己身心的变化，向他证实大法的美好。 总之，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上讲，都要不失时机地把话题引到向他讲真相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听真相的。当然，这里只是列举一二，以抛砖引玉，同修可根据具体情况，从各方面智慧地去应对。如果对方谎称是普查户口，我们可以问他，是专门给个别人普查，还是都普查？我怎么没听说？谎言可能不攻自破。如果对方说没什么事的，我们可以严肃地跟他说，你是执法人员，比我们懂法，你这是骚扰电话，希望你下不为例，因为我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不要再干扰我的正常生活。如果对方就此打住，那至少在这事上我们没有配合他，还让对方很被动，让他感到自己的言行欠妥，也让他知道大法弟子不是任人摆布的法盲。如果对方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把话挑明，那又回到了前面交流的话题上，我们就可自然地应对了。但是我们在讲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能抱着敌视、争斗、对着干，或者想要驳倒对方等心态。我们语气尽量平和，慈悲中又不失威严，把对方看作要救度的众生，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我也听说有同修接到这方面电话后，以打错电话为由来回绝，或猜到是这类电话没有接。不能说同修这些做法不对，但个人感觉这不是上上之举。别担心自己不会讲，也别怕自己讲的好与不好，哪怕发自内心的讲一句两句，对他都是触动。那么你说几句，别的同修说几句，你从这方面讲，其他同修从那方面讲，这些正的因素就会解体他背后操控他的不好的物质，最终看他在这件事上怎么选择，给他机会。从另一方面讲，不管我们当时发挥的如何，即使对自己讲的自己都觉得很不满意，但那毕竟是自己放下怕心的过程，是面对自己、检验自己、审视自己的过程。那一刻，我们会一目了然地看清自己的真实境界所在，一丝一念都能暴露出自己的不足，那也是让我们看清它、抓住它的一个契机，有待于我们修取它，以后做得更好。写到这，我想建议同修们平时应该多了解一些必要的法律常识，起码最简单的，如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第36条信仰自由，第37条人身自由，第39条住宅不受侵犯，公通字2039号文件规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随便说法轮功是某教，拿不出证据就是污蔑诽谤。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大法弟子拥有的所有大法书籍和音像制品都是合法的。警察不着装、不出示证件，随便出入大法弟子家，是私闯民宅。不经本人允许擅自拍照，是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等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我所知，我们当地有些同修对主动掌握一些法律常识持有不同看法。一种是对那些法律条文有畏难心理，不想学、记不住，从而造成自己不懂法。这种认识老年同修或文化程度低的同修居多。另一种认识就是，如果自己主动去学习那些法律知识，就像在给邪恶上门做准备一样，等于认可了邪恶会来，从而抱着一种排斥心理，不学不看。同修，如果你是这种认识，那明慧网上经常会推出一些利用法律反迫害的好文章，你也不去看吗？那可是同修用这么多年走过来的路，为我们呈现在眼前的宝贵财富，凝缩的精华啊。 我认为了解一些法律常识，要看我们站在什么基点上。如果想着，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如何用这些去应对，这是求，是在求迫害，动机不纯。如果想，我要去学，去看，就好像是给邪恶上门设了一个条件，那就等于在做事之前，先把邪恶放在了首位，等于是对邪恶的默认，这背后也潜藏着怕的成分，怕邪恶来迫害。在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且不说同修遇到的一些突发事件，就说前些年邪恶对大法弟子大规模的敲门行动，肃僵、清零，包括现阶段大范围的所谓回访，绝大部分同修都经历过，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和迫害。当面对那些执法犯法者时，面对他们无理的要求和行为时，咱们总不能有理说不出，大脑一片空白，理屈词穷吧。就是在日常讲真相中，不分青红皂白说法轮功违法的也大有人在。面对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善用法律，一针见血地解开他们的心结，他们得救的障碍可能也就容易破除了。在我和同修打真相电话的那些年，出台什么法令，我们就得紧跟着去学去掌握。马格尼茨基法案、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包括针对邪党颁布的两高司法解释、刑法300条的非法性等等，我们都要参考着同修的交流文章学、看、记，有时真是死记硬背。因为接听电话的人形形色色，你不懂这些法律知识，说不定就被谁问住了，你怎么去救他？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接听电话的好像是个公安人员，接通后他一听是法轮功学员，张口就恐吓说把我们抓起来。我就随口问他，那你都是以什么罪名抓我们呢？我们触犯了国家哪条法律？这两句话也是我从同修文章中学来的。他没料到我会这么问他，一时语塞，没说出个所以然，也没了底气，想重复着他先前的那句话，却语无伦次的把抓我们说成抓他自己了，最后不得不自讨没趣的撂了电话。当时我们巴不得他能说出点啥，好跟他掰扯掰扯，让他明白明白，因为咱们心里有底了。所以希望同修们尽量多了解一些法律常识，当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像专业法律人士那样面面俱到的去学，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眼下一些常用的记在心里，不去考虑私我，是为救众生而用。这是近期由于同修接到骚扰电话后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减少网络交流，时刻注意安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1号。前一阵子，我沉迷于刷手机短视频，工作闲暇时刷，吃饭时刷，下班后刷，好像形成了习惯，拿起手机就得刷一刷。我知道这是个大问题，不仅浪费我的时间，还会削弱我的正念。短视频充斥着各类人的因素和负面的东西，把人变成一个情绪夸张的提线木偶。起初，我刷到的只是一些日常分享，慢慢的， 从社会热点、投诉信访到不公平事件，再到隐喻暗讽，甚至是有关人体器官的视频，越来越不对劲。视频下面还有激烈的留言讨论，说什么的都有。视频和评论是一套组合拳，将我的争斗心、怨恨心等执着狠狠地拿捏着。尽管我理性尚存，但还是被带动情绪，所以我也在个别非敏感视频下面发表了表面性评论。当天晚上我看明慧网文章的时候，恰巧看到了同修关于大陆互联网的分析交流，将各类陷阱和危险情况讲得清楚明白。我突然警觉，刷到这些视频绝非偶然，是大数据的筛选和试探，更是邪恶的迷宫陷阱。同修的交流文章是师父在点化我，这些网络视频不管表面事件如何，其背后都是中共邪党为了毁灭人类直接或间接所做的恶事丑事导致的。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不是要去解决这些，更不是讨论这些，而是抓紧时间多救人。互联网本身就充斥着大量的邪恶监控，不管我刷到什么好与不好，我去刷视频的这个动作就已经是错的了。于是我想赶快挽回些损失，删除评论，但发现有些视频下架了，有些视频无法查看了，于是只能作罢。第二天我去同修家交流此事的时候，同修很严肃地告诉我，这就是邪恶的试探和陷阱。同修再一次给我详细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假设按照你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接下来很可能遇到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去年刷到过一次。然后邪恶会利用网络环境引导你、鼓动你，或者有人和你聊天、接近你、骗取信息，进而发展成在网上做什么事、参与什么活动等，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可能干出在网上乱法、坑害同修等事情而不自知，简直不堪设想。听了同修的话，我心里也是一阵后怕。回到家后，我赶快注销了账号，卸载了程序，抓紧时间发正念清理。仔细回想起来，手机娱乐看似简单，实则危机暗藏，稍有懈怠就可能铸成大错。修炼人的时间宝贵到一刻也不容浪费，我却如此大意挥霍，简直罪该万死。如果没有师父对弟子的两次点化，让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和遇到同修，此刻我或许还沉浸在互联网的陷阱中悄悄下滑而不自知呢。写出上面的经历，意在警示自己，也请同修以我为戒，时刻注意手机安全，放下执着，放下人心，快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身边的老年同修唠一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9日。我们这片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居多，他们都是得法二三十年的老大法弟子，一路走来都曾有过正实法的辉煌，都有着值得别人学习的闪光点，更有着一颗信师信法的朴实的心，所以他们才能在中共迫害的风风雨雨中坚定地走到现在。随着正法修炼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有的老同修由于实修的基础、自身的修炼状态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在修炼中对一些事情的理悟与做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下面就和同修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唠一唠，只代表着现阶段个人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恳请同修及时指正。一、
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对待家庭矛盾。有位老同修的女儿在言行上表现出对老同修不满，以至于其他同修遇到他女儿或去老同修家时，女儿给同修的脸色都不好看。其他同修多次和老同修谈及他女儿的态度，老同修却总说，他不是在给咱们提高心性吗？这里不能说老同修说的不对，站在老同修自身的角度分析，是他对女儿的表现没动心，没往心里去，是修炼人那种没和别人一般见识的高姿态。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只是站在以前个人修炼角度上的一种认识，也恰恰成了我们向更深层剖析自己的一个障碍。现在偶尔还会听到同修谈及什么师德给我德之类的话题，我们现在的修炼不是单纯的为了个人提高，师父赋予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那么我们也同样肩负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和使命，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正实法救度众生为根本。作为当事人的老同修，察觉女儿整天撂着脸，就要在自己这里下功夫找答案了。一方面，我们应该体谅女儿的不易，我们修炼不是要做到为她吗？另一方面，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哪里没做好，没能在家庭中做好，才导致女儿对自己有所不满。更不能因为自己心性行为上的过失，牵带着家人抵触同修，甚至造成对大法的不理解。认识到这些后，可以善意地和女儿沟通，诚恳地向女儿道歉。更重要的是，今后应该怎样去归正，去做好，去弥补。通过自身的言谈举止、实际行动，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让家人甚至让众生都能认同大法，从而被大法救度。本着这个目标去做，基点对了，方向明确了，很多事情自然就能做好了。二，不能认清和主动突破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有的老同修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状态，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当提及到不应该因此耽误走出去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时，同修就很畏难，不自觉地先把身体的状态想在了前面，所以本该自己承担的一些救人的事也停下来了。也有的老同修把身体长期以来出现的不正确状态认为是消业，说等身体好了再出去做。因为单纯地认为是消业，所以对同修而言，自身默默承受的成分就大，而主动向内找，清除不该承受的那部分就少，甚至想不到。可能造成身体不好的状态的过程就会拉长，从中修得很苦很累。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如果大法弟子碰到什么磨难或者宵夜，他一定是有前因的，找找自己。是，找到了之后马上做好，那个情况会马上转向好的方向，向正的方向转化。我们已经走过了单纯的个人修炼，为了宵夜而宵夜的那个时期。我们现在正处在和旧势力抢人救人的关键时刻。他已经干扰到我们做正实法救人的事了，我们还在把眼光盯在自己这里而无视众生的安危吗？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既要及时查找归正自己，还要破除旧势力对我们干扰迫害的那部分。另外，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无奈，不要看重，不要顺从。你越是陷在其中，这种假象越是随心给你演化。唯一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突破它。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当然同修都没达到卧床寸步难行的程度。我一下子做不了那么多，我今天出去发一本小册子，贴一个粘贴，对它就是一种否定，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那么明天就可能发两本、三本。许多同修的病业状态就是在走出去救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好的。三，侧重于师父保护，忽略了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有的老同修遇到了一些突发事件，比如骑电动车与人相撞了，电动车撞坏了，自己却没什么事。同修当时想到是师父在保护自己。有的老同修雨天骑着电动车不小心摔倒，滑到了坡底下，爬上来之后安然无恙，同修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还有的老同修身体上受到了一些意外小伤害，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没有把他当回事，结果在同修的正念下果真就没事了等等。是的，每一位大法弟子从修炼入门到今天，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为我们了结了多少恩怨，化解了多少磨难，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的，又让我们遇到的，而且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不能只想到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或者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过关了，就此打住了。我们还得顺着表面这件事，也可以说是表象，向内找，往深挖。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是不是对我的一种点化和提醒？那么它在警醒着我什么？是不是这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出现了纰漏？是不是我的什么人心需要去掉？我今后应该怎么改正，怎么做好？多在自己身上画几个问号，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顺着思路慢慢往下捋顺，最终会找到修炼问题的答案。再有，就是有时和身边的老年同修交流，不少时候老年同修都是就事论事，用常人的理去说去套。当提醒同修遇事不要在表面争论你错我对，要反观自己向内找时，同修却无奈地说，找不着啊，或者说不会找。我们每个老大法弟子从修炼入门到现在，转法轮至少也得读过几百上千遍了，几十本各地讲法，每年至少也总得系统地学完一遍吧。如果我们能把师父的谆谆教导装在心里，我想这足以能指导我们在各自的不同层次中精进了。因为近来直接或间接看到、听到身边同修出现的一些状态，心里有些着急，仓促成文，意在与同修们切磋探讨，共同提高。正法进程已近尾声，希望同修都能重视自身的修炼，携手共同走过这稍纵即逝的伟大历史时刻，携带众生跟师父回家。
浅田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我不敢不练全五套功法了》，作者纽约媒体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2日。我一直不重视练功，刚得法的时候， 每天会练拳五套功法，之后就越来越少。在公司跟大家一起练一三四套，我很愿意，但抱轮就不太常练，打坐就更少了。主要是因为懒，再加上练抱轮和打坐会累会疼，不练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所以就越练越少了。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有时会宵夜，但都不严重，没影响到日常工作。有几次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赶紧向师父求助，很快也就过去了。我想，我既然没有通过练功宵夜，那通过病业的方式把业消了，这样也行，总比什么业都不消，最后来个大难过不去要强。这次圣诞节后的一天半夜，我开始头疼，越疼越厉害，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又向师父求助，过了一阵，慢慢好了。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一群人跟着师父去一个地方参观，我看师父时不时闭上眼睛，也没在意。过了一会儿，带队的同修突然对师父说，要不先送您回去吧。站在师父身边的一个学员听后赶紧点头，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师父是不舒服啊，而且看学员的焦虑神情，应该是很不舒服。但师父却说，不用，不用，没关系。我看着师父闭着眼睛的样子想，这好像我头疼时候的样子啊，因为我头疼剧烈的时候，眼睛也疼得睁不开。想到这，我突然明白了，师父这是在为我承受啊，在显现给我，让我提高啊。醒来后，梦中的场景还很清晰，我第一次对师父的承受有了真实的感受。我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有个观念，每次听到师父讲到为我们消业承受的时候，一方面很感激，另一方面觉得师父是神，帮我们消业一定很容易吧。但这次梦中场景让我看到，师父的承受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感受着和我们一样而且更多的痛苦，因为我们那么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都加在了师父一个人身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我现在才明白，师父为我们承受也是要经受痛苦的。之前看一些学员交流说，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很多很多，我一直以为那是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所造成的痛苦，都是旧势力干的。现在却发现自己竟然就是那个给师父制造痛苦的人，怎么办？这时我想到了练功，如果我每天练全五套功法，把该消的业都消了，很可能就不会累积到过不去的程度了。本来这是自己完全可以做到的，却因为不精进给师父增加了更多痛苦，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弟子，觉者是大自在，老师传大法，可以对众多学员负责，如何认识大自在？师，为了度你们谈不上自在，我在替你们承受罪过，有的时候在替你们消业。当年的释迦佛、耶稣何尝不是这样？有人说，老师啊，您这么大本事了，您怎么还有麻烦事？其实麻烦都是你们的，比如有的学员呐，本来给他消了业了，剩一点麻烦事应该自己过了，可是他还过不去，也不能因为过不去这点麻烦就毁了他呀，所以那就我给他承担吧，这样麻烦事就会干扰到我。渡人是很难的，很苦的。我知道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也知道释迦牟尼为什么无可奈何的涅槃走了，我也知道老子为什么匆匆写了五千言而去。传正法太难了。以前看这段法，只能理解表面的意思，也没想到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次真的看到了师父的承受，才体会到一点师父说的，渡人是很难的，很苦的，是怎样一种的感受。我想，自己真的做不了的，只能请师父帮忙。但自己能做的， 比如每天练全五套功法，以后就不能不做到了，不能再给师父增加更多的麻烦了。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摄像头的问题，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3日。十多年前，我就和同修交流过这个摄像头的问题，这在大陆确实是个问题。大陆同修每天在压力中讲真相，做三件事，有的做得很好，真是神的状态。在这里讲一讲自己是怎样对待摄像头的，只在抛砖引玉，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同修交流切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今天站在常人的角度去研究它，去认识它，怎么也研究不明白的。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为了救人，我们去讲真相，贴真相，发资料，在做的过程中，用什么心去做才是关键。是站在人的角度，还是站在神的角度去做？比如这几天遇到关难，过去了吗？过得怎样？是把自己当成人，还是把自己当成神？这是关键问题。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自己做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你不叫他死，对他什么迫害都没有用，邪恶也只好不管他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邪恶还要迫害，那师父可就不客气了。师父有无数的法身，而且还有无数的帮助我做事的正神，也会直接清除邪恶。我以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你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都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够，众神都被旧的宇宙法理限制的干着急，没办法。我们在讲真相中，无论是讲是贴是发，只要是救人的事，就得正念正行。我自己理解，我们的身体转化的已经很好了，心性已经很高了，只有境界升华的比较慢一点。比如什么思想念头啊，人的观念，遇事动人心，人念人情啊，人的行为习惯习性已经浸透到骨子里去了，遇事一动念就是思，就是保护自己。我悟到每遇到突发事件时，就是考验人放下人走向神的一个节点。有一天我在街上讲真相，那是新马路，一辆车没有，只有一个人在马路中间跑步。我迎上前去说，大哥，跑步呢？这个人很健谈，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送化名，送资料，我想给他多讲点，和他一边走一边讲。走到进路口时，摄像头连闪几次，我马上对着摄像头打出一念，摄像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救，就能进入新宇宙，为你好。大哥说，现在摄像头真多。我说，他是照撞车的小偷什么的。拐过弯来，我和大哥分手，祝他平安顺利。他高兴地说谢谢，走了。我上了路边小公园，看到亭子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方立柱，一看就是要安摄像头，马上发正念解体。有一次在大街上讲完真相，
一看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我马上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看到金色的九个大字一个一个，像飞燕一样飞到摄像头孔里去了。当时是大白天，把我激动得无以言表。有一次蒋丞相遇到一个80多岁老大爷，他大喊大叫不让我走，要拽我的车子。我说，大爷，你别拽我的车子，把你拽倒了我可赔不起。这样吧，咱爷俩到路边去，你说服我，我听你的，我说服你，你听我的。他说好。我开始求师父加持，他说的时候我发正念。他说了半天，最后说，你吃共产党的饭，骂共产党的娘，砸共产党的锅。我说，大爷，您挣多少钱呢？他说1月500。我问，够吃吗？他开始骂街，够个啥呀，连买药都不够，共产党贪污腐败包二奶，把钱都贪了，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这群某某某该死的东西们。哎呀，丫头，你说天灭中共啥时候灭呀？我说，快了，等着吧。我笑着看着他，他说，走吧，丫头慢点儿。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就是呀，我们得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不要一遇到点事就急于脱身。这个思是在一点一点不知不觉中修去的，要心中常怀慈悲，无私为他。谢谢师父的加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题目是《苦难人生路，感恩施救度》，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72岁。我小时候家境不好，家里有11个兄弟姐妹，看到父母养家很辛苦，我就决定不去上学。那时我只有6、7岁，我帮助照顾家，种田、割胶、养鸡、鹅、猪，整天忙忙碌碌，却吃不上三餐，只是自己在地里挖番薯充饥。我10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出去做工了，我就在家煮饭照顾弟妹。因为个子小，锅台高，锅又大，我就站在小凳子上吃力的炒菜。到了13岁，妈妈生病，我就决定出去做工挣钱补贴家用。我跟那些红头巾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主要是搬砖、挑水泥等重体力劳动。以前没有机器，我们都是用肩挑水泥，一层楼一层楼挑上去的，一天4块钱，我都交给妈妈，自己不舍得买东西吃。爸爸每次去买回来人家不要的鸭头、鸭尾、鸭脚维系温饱。因为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我从小身体就很虚弱，全身都是病。结婚后，先生在39岁那年因为哮喘病加上医疗事故骤然离世，让本来就在艰难中维持的家更是雪上加霜。要供屋子，又要养2个年纪尚幼的孩子， 我不得不起早贪黑的工作，拼命挣钱，营养不良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为了治自己的病，我跟哥哥一起参加了多种气功学习班，钱花了不少，但效果甚微，还经常会看到不好的东西，夜里常常因此无法入睡。一、喜得大法，从目不识丁到通读转法轮。1998年8月，师父来到新加坡讲法，总共两天。我哥哥拿到几张票，哥哥妹妹都去了，我因为要做工不能去。但第二天是礼拜天，哥哥又拿到一张票。我周末通常都会在家做些手工来补贴家用，可是那天我还是决定去听师父讲法。进入会场后，我因身上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感觉很难受，控制不了自己喊叫，迷迷糊糊的非常辛苦。我哥哥和妹妹一直压住我。后来旁边有人让我喊师父，可我不知道怎样喊，而且我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大约中午的时间，师父讲完法后，走下台来跟大家说话。当时很多人围住师父，哥哥就拉我过去让我举手，可人太多了，师父根本看不到我，他们就拿椅子把我抱上去站在上面。师父转过头来时看到我了，我就赶紧说，我还没有学您的功。师父慈悲地讲，不要紧，手指着大法书说，那边有书，拿一本书回去看。我说，我不认识字怎么看书。师父说，不要紧，你就翻。我回家后就很听话的一直翻书，除了认出师父的照片，其他字我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就是听话翻书，有时间就翻。那时我身体一直不好，总在吃药，哪知那天突然开始呕吐，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包括吃下去的药。因为吃不下，我连续三天没吃东西，夜里也无法睡觉。但神奇的是，那几天我的精神却特别的好。我后来明白，那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看不懂书，很着急，我哥哥就给我请来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我看录像，对照着书，慢慢了解书里的内容。我一有时间就看师父讲法录像，同时我还跟着几位同修一起学法，他们读，我就在本子上用笔记下来字的发音，一个字一个字的认记，再一段一段的读。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我可以看懂整本转法轮了，可以跟大家一起顺利的阅读转法轮了。二、放弃假气功，专心修大法。我之前因为身体弱，所以跟哥哥妹妹一起参加过很多气功班，还曾经跟着气功师给别人推拿治病。每次帮别人推拿后，自己都很难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去给别人治病的时候，别人身上也是气，说不定给你治了呢。气与气之间哪有制约作用？气根本就治不了病。而且你在给他治病时，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病人身上的病气全都跑到你身上来了，一样的多。根虽然在他身上，病气要是多了，也会导致你得病的。可是我的悟性太差，学了法轮功后，还跟哥哥一起去那个气功师那里帮别人推拿，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当时那个气功师也教我们怎么往外排，可是根本就没有用。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自己本来就有病，还去给别人治病，这不是把病往自己身上加吗？怪不得我练了这么多种气功，却越练身体越差。明白后，我就没有再练其他功法，专心修炼法轮功。随着学法练功的加强，我身体也越来越强壮起来。三、死里逃生，师父救了我的命。 我在索尼工厂工作时曾经遇到危险，最终化险为夷，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索尼有2000多人，我当时是做食堂的。那天索尼的日本老板要请客，所以准备了很多东西，鱼、虾、肉等等有10多箱。因为地方很窄，所以那些东西一箱一箱落得很高。那天其他同事来来往往的都没事，可当我从边上走过时，那些箱子就突然倒下来，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当时我没有害怕，心里一直想没事，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事赶快过来把东西从我身上移开，把我拉起来，找椅子让我坐下，拿水给我喝，问哪里受伤，要不要去医院。我说没事，我真的没事，哪里都没受伤。他们都很害怕，说那么重的箱子会压死人的。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心里一直谢谢师父。四，工作中被欺凌，我学会忍让。我刚去一家餐厅工作，就被几位工友欺负，分给我擦桌子的抹布刚拿到手就被抢去了。我想拿走就拿走吧，不管他，我没跟他吵，而是静静地去做其他事情。发工钱的时候，我刚要打开我的工资单，就被他抢走了。当看到我的工钱比他多时，他就找管工闹。我的工资升得很快，是因为我工作非常认真，获得老板的赏识。比如洗菜时，他们把菜浸到水里，晃两下就捞出来了。而我每次至少要洗2遍，有的菜还要放盐的，不然的话有虫，有时有农药。所以那个管工不敢吃他们洗的菜。旁边有一位马来的摊主，每次缺人手来我们这里借人，他不要别人，只要我。但同事都不愿意，因为我一走了，他们就要做很多工作。因为修炼法轮功，我学会了忍让，在面对工作中的欺凌和压力时，我都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我总是想，这是我造的业，我要还的。五，平静面对中国儿媳的蛮横。我的儿子娶了一位中国媳妇，开始他嘴很甜，也会做事，可是生了孩子后就变了。他不尊重我，人很凶悍，不高兴就骂人，骂得很厉害。他在屋里骂，楼下都听得到。10多年了，他一直是这样子。每当他冲我大小声骂时，我就想是我欠他的，要还给他。儿子以前还会帮我做事，自从结婚后就没有了。我也不怪他，因为他夹在我们两人之间也不好做，所以我尽量避免与儿媳产生摩擦。儿媳经常不做家务，不做饭，孩子都没得吃。我想，不要紧，你不做，我下班回来做。我的邻居都看不下去，我跟他们说，家和万事兴，忍让一下就过去了。而且师父叫我们做好人，真善忍，我要修那个忍，有了忍，我才能对他善。亲家是海南人，他们曾经来新加坡，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我自己住客厅。女儿看到为我鸣不平，我说没关系啦，老两口跟儿子儿媳不方便挤在一起，我一个人睡哪里都可以的。我有时也会生气，但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总是想是我欠他的，我要还，然后就会平静下来。现在我的儿媳妇也改变了，不会再跟我大小声，我们可以正常交流了，家庭变得越来越和睦了。我现在身体健康，遇到不愉快的事情都能用师父的法理来开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感恩师父，没有大法我活不到现在，没有大法我不会这么快乐。六， 工地传真相，善心就有缘。之前我们去工地给中国工人讲真相，经常到半夜，有时候有的中国工人会打人，我没有生他们的气，想他们很可怜。有时候那些工人会打电话报警，警察会来抄登记，记录身份证信息。每次警察来抄，我都给他们。我想，不要紧，我不跟他们争论。我问他们抄来做什么，要起诉我们吗？他们说，他们只是按规矩要记录，并讲没有事情，只是记录而已。工地上曾经有一个中国工人，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反对我们，后来我们坚持跟他讲真相，用善心跟他讲，逐渐他接受了，退了队。后来他说想要练功，让我们教他，我说可以，我问他们几个人，他讲两三个，我们就傍晚过去教他们练功。那时候我们每天背着两大包资料，很重。有一个工地交通不方便，一位同修就驾车送我们过去，放下我们他就走了。通常工人下午五点放工，在他们等车的时候，我们一边发资料一边讲真相，劝他们三退。那时候退了蛮多人，那里的巴士很少，半个钟头才有一辆车，要不然就得走到外面才有车。每次拿很多资料还要走很远的路，但不觉得累，很开心。那时候我们几位同修打听到哪里有中国工人，我们就会一起去讲真相。有时候讲真相忘了时间，到很晚了，赶最后一趟地铁，我很紧张，担心赶不上车。幸好师父保护，我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回顾27年的修炼，有苦有甜，有过不去关时的迷茫，有过关后的喜悦。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